闭了，啊，这机场就不能进来。所以我那天，我跟我的家人一家五口，我们五个人，我们因为我的飞机是，因为前一天已经取消了，知道吗？所以我那班飞机呢就非常爆满的。啊，我们在网上拼命争取，拼命争取，争取，我们一家人要坐在一起，叫五个人坐在一起，坐在一起，拼命争取。到飞机场的时候，在那个看，我们争取不到，因为太满了。在飞机场的看台又跟那个服务员跟他说，啊，叫我们一家人啊，等等，好，跟你这样这样，最后我们成功了，一家人都能够坐在一排，五个人啊，一家五口一排，然后呢我们就跑进去了，到最后我们一家人都不能坐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坐一排，我们都不愿坐在一起了，因为一个人可以坐一排，有四个位置空的。我们五个人坐五排，可以躺下来睡觉。我那班机300多人，那个大飞机有300多人，但上飞机的我看不到60个人。你看见吗？因为那些都晚来了，飞机就爆满，但他们晚来就封闭了，不能再办手续了。但你上了，你禁区里面已经有60几位，他让飞机开，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因祸得福，准时开，准时到，还有一家人，每一个人坐4个位置，你看见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奇妙，但我们也觉得很困难，就对那上不了飞机的人，我觉得很难过，啊，这个香港这次带来是很大很大的混乱，啊，也是很多的不方便，但当然大家心里面有不同的感觉。啊，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这是香港典型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也请继续为香港来祷告，我们真的很需要，很需要大家来祷告。我们大家现在看着这个环境，都不知道怎样去，就是收，就是接收这个一个情况，大家都不懂怎么样在做，真的只有求神怜悯香港，让这个动乱能够真的慢慢平息下来。啊，已经成为很大很大的那个经济的困难呢，啊，很多生活的不方便啊等等啊，社会的分裂啊，家庭的分裂啊，父母跟儿女的分裂啊，教会的分裂都是这样，教会都有分裂哦，教会弟兄姐妹都有两派出现，有些赞成，有些反对，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特别当牧师的这个时候也更困难，两面都不是人，是真的是这样，你对那边他们骂你，对那边他也骂你，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真的求神，我现在很舒服，站在那个这个温哥华的乐土上面啊，还是思想到我自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教会的牧者们在那个地方，还要牧养这一大群人啊，未来这个周六周末的时候有大规模的一个行动，这周天更加厉害，现在的遍地开花啊，不是有一个某一个区，现在是遍地开花，香港到处都有这个情况啊，所以真的需要求神来怜悯。也盼望大家能够，特别从香港来那边我们要纪念我们这个家园，求神能够怜悯。好，我们这次呢，我有一个主题，我们整个大会对吧？新造的人是我们这次夏令营的那个主题。我特别喜欢这个主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信耶稣了。很容易就表达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成为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是什么一回事？很多人没有很深入去了解，只以为我去参加礼拜，我接受洗礼或者敬礼，我就是基督徒了啊。我吃饭前祷告，那我就基督徒了。但是不是这个回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大家记得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后面那句啊，他就是新造的人，很清楚。除非你不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你就一定是、肯定是、必定是，他就是新造的人，没有选择的。你不能说我要信耶稣，但我还是喜欢当我存在老那个人。对不起，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是信耶稣的，你是新造的人。所以我有四堂那主题讲到。我分开四堂的编排是，我开始的时候用2堂时间去跟大家分享，从圣经里面，就好像一个医生，我们要了解这个人，我们有一个解剖，对吧？解剖 解剖解剖学啊，那个要那个 anatomy 要把那个身体里面剖开来，然后呢看里面很细的东西。我用开始两堂，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生命 spiritual life 属灵生命的很深层的解剖，你是怎样，基督徒是什么一回事，属灵上的关系，你怎么样来的，你里面什么一回事啊？你怎么会才有这个什么？就有两堂时间，两个小时，我们去深入去看研究，新人是什么回事？新人是蒙召成圣的第一堂，新人啊是那个蒙神坚固的是第二堂，然后呢，当我们搞清楚我们整个生命那个状况的时候，我相信带来的后果，我现在先讲出来，我也有信心你们会达到这个后果。你不单对自己这个信仰生命有更深层的了解，最主要我最盼望的就是你们对神有更深层的认识和了解，这样对你们的生命会很不一样。有很多人说今天我们搞菜传，今天我们搞其他什么传福音等等啊，很多人强调了，很多人强调就是那个技巧，那个技巧，那个 technique， 那个 know how， 怎样去推展的工作。但我越来越发觉，我这个当了牧师几十年的，你要搞好差传，搞好布道，搞好那些东西，最重点是你要搞好敬拜。所谓敬拜，是对神深层的认识。你认识神越深，越深，越深入，你的差传意识，你的布道意识就会越强。不是技巧的问题，技巧当然管用，但你对神要是不了解，很肤浅的了解的话，你那方面很难推动。所以我盼望经过这两堂过后，我们对自己这个身份有更深的理解，对神希望有更深层的认识了解。好了，搞清楚我们的身份，第三堂来了。那我们身份这个新生命当中，我们有什么要对焦的呢？我们的焦点是什么东西呢？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东西把我们吸引去，你当基督徒，你要是活在这个世界，有不少东西把我们拉开，让我们的焦点变成模糊。我们以为我们在活着，我们在活着，这个是基督徒生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原来我们搞错了，我们那个焦点模糊了，方向搞错了。所以第三堂，我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生命的对焦是怎么一回事。那最后，一个新人，我们活在世上，搞清楚我们的身份，搞清楚我们认识的神，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东西，怎样去完成我们活在世上那几十年时间，以致我们不枉此生，可以活得一个丰丰满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快乐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四堂，求神来怜悯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学习。我知道时间很快过了，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今天晚上一堂，明天讲三堂，后天一堂，结束了。因为中间有一堂是那个 workshop 啊，是那个这跟主题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个是加进去的。好，我们必须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你，因为没有你圣灵的恩待，圣灵的灵格，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国语颂恩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能有这个机会，有大概两天多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待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生活。更好的就是我们能够有规定的时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求神你自己的灵帮助我们，每当我们翻开圣经看你的话的时候，你的灵就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能够得着，被你改造，让我们更爱你，更认识你。谢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仰望依靠你，完全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我念高中最后一年，高中三年开学第一天，那个班主任呢，就像在我们班里面就宣布， 啊，把一个名单来念给全班听。他说这几个名单，这几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年学校，这个学期我们学校的纪律委员，我们香港就 prefect， 知道什么叫 prefect 吗？领袖生有没有听过？领袖，我问过大陆应该讲这个叫纪律委员，在中学里面有没有纪律委员？就在站在学校门口来看你的校服有没有穿好，那个校领带有没有系好，等等，站在里面啊，那个校章有没有带好啊？那个走在旁边，你乱丢垃圾啊，你要罚的。这纪律委员明白吗？那个名单念出来，四五个人名不多，整一般45个人，才4个5个人，最后一个名字念到罗祖成，那就是我。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很明白，每一年每个学期当纪律委员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定的条件，就那个纪律委员要不是他那个成绩是最好，好像我们那一级高二升高三那年全级考第一的，他就是我们那个纪律委员的组长啊，这个的组长。这样要不你的成绩非常好，要不你就是很能干，在学校啊你担任什么辩论会的会长啊，那个援助会的会长啊，什么这样你才能够当纪律委员。但我很认识我自己，我啥都不是，你明白吗？成绩不算是最差了，但是差到这里不是最低啊，但我自己的品德等等也不好。我常常陪我高二那年陪我的同学，要是那个老师上课很闷，我两三个同学我爬墙啊，学校的围墙，爬个围墙偷走离开学校去看电影去，那就是我的生活那个时候啊。但到今天几十年过后，我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当年的学校老师要选我当纪律委员。但自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都被改变了，因为那个感觉是受宠若惊啊，很震撼。我记得从那天开始，从前我起来，我妈妈要踢我，要推我，要把被子揭开等等，要推她的。年轻人嘛，起不来的，你明白吗？早上上我就推，我就不讲。但你当纪律委员，你那天要在学校里面轮到你站在门口的时候，哇，你不行啊，你早就起来，明白吗？还有呢，早一个晚上那件裤子啊，要给妈妈那个熨斗啊，熨的鼻就是很鼻急的，你看那个现在从前不管的，头发也不梳，早上起来嘛，早餐你边走边吃面包边走，要睡觉嘛。当了纪律委员过后完全不一样了，衬衫光淋淋的，那个裤子的笔挤的那个线等等，早上就那个头发，我那个时候是白雷发鱼，就那个现在是胶什么东西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胶的嘛，啊，那个头发鱼啊，我们插在头上啊，要那个电吹风吹了，那个整个生命的改变了，怎么改变了？因为那种受宠若惊的经验，叫我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改变了我生命，不敢再爬墙去看电影了，你知道吧？自己很，我这才想，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当一个基督徒，你今天坐在这边，绝大部分人，我听谢牧师说，都是已经信耶稣的。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够信耶稣，已经是一个什么？受宠不应该这样说，是一个。超超超超受宠若惊的经验。你问自己一下，你是怎样当基督徒的？
你说我有一次有个同学跟我说，什么布道会有个牧师来跟我开个布道会，那我就跟他去咯。他邀请了好几次，哎呀，好了，我跟你去，然后我就跟他去了。那我坐在那边听，那个牧师在台上讲，他讲耶稣的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哦。我觉得耶稣真的很爱我，耶稣是真的，耶稣他的流血，他的血身完全是为我，主很爱我，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最后那个讲员说，有谁愿意信耶稣，我就举手啦，啊，后来我就参加教会的那个学道班啦，啊，后来过了差不多半年，我就参加教会那个洗礼班啦，啊，学习十二堂啦等等，后来我就报名去洗礼啦，后来我就接受洗礼了，我就成为基督徒了。这是你的经验吗？这是很多人的经验，都是经过那个过程，是我们接受耶稣，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我们去报名洗礼，我们接受洗礼，你看见吗？都是我。但我告诉你，你能够信耶稣是101%啊，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你休想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现在我们来看咯，两堂时间从圣经里面看究竟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属灵生命的解剖是怎样，什么一回事。刚好有两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在这个本子里面都有啊，已经打好了，就在应该在第十八页后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先来看圣经这么写，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你看见吗？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这边的教会不是个建筑物，对吧？大家都同意再看，教会不是建筑物，而不是我们那个国语中文堂那个这么漂亮的建筑。不，教会不是哪回事，教会是人，是一帮信主的人相聚一起，那个叫教会。好了，他说保罗就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是写在哥林多信耶稣那帮人，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首先我问一个问题，哥林多的教会刚才我提过了，是人，对吧？是什么人？信耶稣的人，很重要很重要，信耶稣的人。那我们一般怎样称呼信耶稣的人，给他们一个名字是什么？基督徒。很清楚了，所以这边保罗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基督徒，清楚了吧？好了，他给基督徒个定义来了吧？后面那句他就保罗写给基督徒的，他的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你看见吗？就是他解释上面什么是基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啊？成圣的。基督徒的生命第一个定义，你就是在基督里面成圣的人，你是真的基督徒，你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啊？成圣。什么叫成圣？从成圣这个字你看，喂，成圣嘛，肯定是很圣洁啦，啊，好像圣人那样啦，那个成圣。那其实成圣这个字很简单，不代表是完全圣洁的，不是那个字，那个是另外一个字。成圣这个字很简单，意思说这边一大堆东西，成圣就从当中剥开一部分，从一大堆东西剥开来就是成圣，听懂吗？什么叫成圣呢？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一般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从一大堆当中被分别出来的，分别成圣，听过这个名词吗？分别成圣，这叫基督徒。基督徒是跟一大堆东西分别出来的，是基督徒。请问跟什么东西分别？跟世界分别吗？世界要上班吗？你要上班吗？世界要吃饭吗？你要吃饭吗？世界要赚钱吗？你要赚钱吗？好像没啥分别。世界的小朋友他们要去好的学校念书吗？你的小朋友要去好的学校念书吗？好像我们看见基本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分别。那究竟这个分别是什么分别？基督徒按照圣经说一定要，你们说对了，是跟世界分别出来。但刚才我讲的东西好像没两样， 你跟那不信主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他们追求的东西好像没有两样，没什么分别。但你要留意，耶稣讲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在里面祷告，向上天父上帝祷告，为他的门徒，他的门徒还要留在世上，他要离开他的门徒回到天上去了，他为他们迫切祷告，他求主求神天父保守他们。他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好像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那很清楚了，所以刚才你们的答案是对的，基督徒是要跟世界分别出来，因为我们基督徒跟谁谁啊？跟谁是谁啊？耶稣，我们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啊？一个不信主的世界，心里面没有神的世界。他们一样上班，一样赚钱，好像你一样，你要上班，你要赚钱，一样。但分别在哪里？你说我找到了，分别是我们礼拜天上礼拜堂，他们不上礼拜堂，这是最大的分别吗？要是今天你客观地问自己，真的，我存在这世界上几十年，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我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你发觉你的小朋友拼命拼命也陪伴小朋友啊，要赢在起跑点，起跑线，对，要赢在起跑线啊，从那个幼稚园开始放到最好的，然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啊，因为要这个栽培，你给他最好的补习老师啊，最花钱啊等等啊，你要学钢琴，要学芭蕾舞，要学画画，就什么一大堆，你跟你的公司的朋友他没有两样，他都一样的不？啊，你拼命这样干为家庭，我是为家庭，他们也是为家庭。你说我为家庭能够过个好一点的生活，有什么不对？我的汽车现在快要烂了啊，怎么危险，我想换一台新的比较大的，有什么不对？我的房子太破了，换个 好的房子，有什么不对？你看这个想法跟他们完是一样的，不信主的人他们是这样想吗？是不是这样想啊？也是一样。我们要很坦白，非常坦白问自己，你不要说我是信耶稣的，跟他们不信耶稣是不一样的。我就问你，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来，你答我，你不要，对不起，不要答我，你答你自己，不一样的什么地方？俯心自问，到个地步，你发觉，你所追求，要将你最大满足的，今天，你的所憧憬的一个前景。是健康长寿，家庭生活美满，物质丰富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所追求所盼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理想，最大的满足。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要套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的，他说要是你们的指望，你们的盼望单单在乎今生，平面的今生啊，健康长寿、名誉地位、大富大贵等等等等等等等，都是今生今生今生今生今生。他说你们的指望单单在乎今生的话，他说比不信的人更可怜呢。基督徒并非这样，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是信耶稣的话，保罗说我写信给基督徒，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的，被分别出来的，好像基督一样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有所不一样的人。我们还是要生活，我不是反对，我们还是为家庭要保护，我们当男人的、当丈夫的要保护我们家，我绝对没有反对。但在这一切的追求这个路上的时候，你看见你另外一个身份吧，另外身份你是天国的子民，是耶稣的门徒，你在这个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你有什么选择？你是把那些排在旁边次等，你自己的私人的事情排首位、排首位吗？那这不是基督徒。按照圣经的规矩，基督徒在世界里面是分别的， 除了刚才我讲那个，你心中最大的满足是能够亲近神，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多次的教导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你生命是有彻底的改变。你生命现在改，不是讲你的追求，是你生命本身有个彻底的一个改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彻底的改变。你说怎样彻底的改变？就是说，你有个同学跟你一起，小学、中学已经同学，到现在今天，可能你已经是四五十岁、五十多岁了，几十年过去了哈。你跟他很熟，他一直陪着你，你已经信耶稣30年了。但我跟你那个同学聊的时候，你那个中学同学认识你30年，陪你一起走过的同学。但是我是认识他30年了，但是我告诉你，罗姆斯这个人跟我从前认识他没两样。从前也是那个自私自利啊，凶巴巴到处骂人的那个人，现在你看今天他是什么教会的司班长啊，什么小组组长啊，也是没两样，他还是这样凶巴巴的到处骂人啊，自私自利的到处啊，你去吃饭就坐下来，一个坐里面，那个白斩鸡一放出来，大家祷告过后鸡腿就不见了啊！每次都是这样的，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一样。但他是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那我要针对的就是这样，跟世界分别出来，跟一些不信主的分别。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本身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成圣不是成为完全是前是尾啊，完全那个走路要离开地面三寸的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成圣最少一个生命的取态，生命的方向，生活的方向。什么叫成圣？你是越来越像基督，那好了吧？我不是你就像基督，不这个意思。你根本一生，你都不可能完全像基督。但你的生命取态，你会越来越像基督。这是基督徒必须要表，这是跟世界分别的一个情况，必须要的。打个比方，就好像这个情况一样，你跟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城市叫罪恶城，好不好？罪恶城。信耶稣就好像你跳到一个大巴上，那个大巴有个名称叫耶稣号，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在耶稣号大巴上，那个大巴那个车头有个牌子，他把他的目的地列在那个大巴前面，什么字啊？三个字，圣洁城。你从哪里出发？罪恶城。你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圣洁城。你现在在哪里？在大巴上，在耶稣号上。那个大巴会动的，耶稣号会动的，他有个很清楚的目标，朝往圣洁城。这才是基督徒。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不错，我是没信主的，我是在罪恶城。但你信了主30年，你还待在罪恶城，你明白吗？你就没有上那个大巴，根本你以为你跳了大巴上，你以为你信了耶稣，但你根本不在大巴上，这个不是基督徒。几十年生命到礼拜堂参加礼拜，几十年根本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我不是讲这句话来吓人啊，这是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话，马太福音第7章，大家都我听起非常可怕恐怖的一句话。耶稣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听过这句话吗？主耶稣说的，不是所有人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不，他称呼我主，但他不能进天国。他说到哪日有人到我面前来跟我说，他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讲道。哦，谁会跟耶稣说奉主的名讲道，称呼耶稣为主的？还有你听说，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异能，一般是谁会这样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讲道，谁啊？这我了。刚才我祷告不是这样吗？主啊，我在这样讲道，求神的灵，我奉你的名讲道。传道人，耶稣说，到那个日子，有人到我面前来，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异能。主说，你这般作恶的人，你离开我，我不认识你。 今天我们要得救，我们要上天堂，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是牧师，是什么总牧师，那些身份不能带你去上天堂的，同意不同意啊？不是你是什么组长啊，什么教会的长老啊，你就上天堂，非也。你能上天堂因为什么？答不出来啊，不是吗？我听见答案了，已经信耶稣，非常正确，信耶稣你才能上天堂。但信耶稣谁都会讲，是吧？我也信耶稣，哦，我也信耶稣的，我也信耶稣的。你在我的香港信耶稣，你在温哥华信，我也信耶稣，谁都可以讲，谁都会讲。神知道，有什么证明？证明你是信耶稣呢？那你不要推一大堆，我是师班30年，我是那个小组组长10年，我是那个主日学老师，这个不管用，你不要推这个东西来证明你是。有，我高中大学，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学校布道会等等，我就那个是信主，我流泪悔改，我就那个认罪悔改，然后呢按手在我身上，然后呢那个牧师说我已经得救了。信耶稣不是遥指1984年你大学3年级的时候怎么信耶稣，你不是能指当年的信耶稣那个信，因为信就得救嘛，你不能说我靠那个信然后呢我今天就能上天堂。不错，你上天堂是靠信耶稣，但信耶稣不是一次过，你当年信，信耶稣最重要是 now， 当我问你的时候你现在信吗？你不要告诉我你大学3年级信，你现在信才重要，你面对神的时候你相信才重要，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你要坚持你的信仰到底的才能够得救，你不能说这个是信。那究竟谁才信耶稣？保罗说信耶稣的人嘛，他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分别在什么地方？在他生命生活那个导向，那个方向，他慢慢越来越像基督，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不是讲话来吓你们啊，套在你们加在你们身上的枷锁，这是我们的救恩一部分。你对你的救恩成熟的认识，你就会了解。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看一下圣经，大家知道，罗马书应该这边写啊，对了，这边有第18页，罗马书第六章第22节。第6章第22节，你看保罗怎么写？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什么果子，那结局就是什么永生。不少基督徒，特别我们信义中背景的基督徒，我们看我们的救恩是两个步骤的，一个步骤因信就会怎么样啊？诚意，不靠行为，我们信主最主要得救是靠因信称义，然后呢信了耶稣，第二个步骤到哪里啊？就永生天堂，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上天堂最容易了解，大家从小就拥抱这个观念。但6章22节突然间杀出来，让我们看见，哎，好像有点不一样哦，对我们理解多了一样哦，啊，你们现在在罪里得了释放，靠什么？当然你要是说圣经前面所讲的，耶稣保罗讲得很清楚，不靠你们的行为，不靠你们在教会捐了多少钱，不是靠你信耶稣，的的确确靠你信耶稣，你们现在在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这个跟前面啊第20节21节里面说互相对应，前面说你没有信主之前你是在罪的奴仆，现在被罪释放，从罪释放你成为神的奴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喻而已，你可以把这句放在旁，要是这几句话放在旁的时候你一起念下去，第22节一起来念，把那句放开，我们一起来念，但现今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有成圣的果子，然后呢那结局就是永生。你看见是3个阶段，不是2个阶段，
你因信称义，罪被赦免。接下来呢，就有成圣的果子。第三个阶段呢，那结局就是永生。什么叫就有啊？一定有，必定有，肯定有，这是圣经的话。好像刚才我讲的例子，你信了耶稣30年，你还是那个自私自利凶巴巴的人，没有多大的改变，你生命的果子在哪里呢？这是救恩的应许。你说那个果子哪里来的呢？是要我拼命的接吗？是怎样来的呢？我们回到当初得救，罗马书第8章第9节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下面也讲，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后面那两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怎么样啊？就不属基督的。这边基督的灵、圣灵、上帝的灵，这三个名词是一样的，你看见吗？啊，是一样的意思。意思说，你要是属于基督的，你必定有什么？有基督的灵，必定有圣灵。听清楚吗？很直接的，不用拐弯，不用神学家向你解释。你要是属于基督，你一定有圣灵在你里面。圣经有没有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这个例子？当然有，加拉太书3章2节，他说你们领受圣灵，你看见保罗说你们领受圣灵，是领受的，不是本来在里面的。你们领受圣灵是靠你们行律法呢，是靠你们听信福音呢？答案是什么？太清楚了，不是加拉太行律法，圣灵赐给他们，你们蒙所赐给你们的圣灵，领受圣灵是靠你们听了福音，还要怎么样啊？相信福音。你听信福音，你就蒙所赐的圣灵。清楚了，清楚了，圣灵是赐给你的。什么时候赐给你？刚才不是念吗？什么时候？当你听信福音过后，圣灵赐给你的。意思说你不信福音，你不信主的话，圣灵不会跑进你里面。你听信福音，圣灵赐给你了。所以呢，保罗说得很清楚，你有圣灵吗？你信耶稣你就有圣灵了，你就属于基督了。你没有信耶稣，你就没有圣灵了，圣灵不在里面，你就假着基督徒了，就这么简单。好了，圣灵，我给你一个葡萄种子，你拿回家浇水啊，施肥啊，开花结果，结什么东西啊？叫葡萄。给你个苹果种子，开发结果结什么？叫苹果。给你个圣灵的种子，开发结果结什么？圣灵的果子，必然的现象，因为有生命的嘛，圣灵是神嘛，圣灵你好像种子一样放在你生命当中时，圣灵会开花结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节，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节制，那些东西骗不了人的，不是隐藏的，是爆发出来的。一个人的仁爱不单单藏在心里面，你知道这个人非常仁爱不可能的，他有行为把他的仁爱表现出来，对吧？啊，他的喜乐会表现出来的。我常说，你要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圣灵会在你生命当中，他会动你，我们广东话可以用雷，他要动你，要把你里面要把你改变。早在耶稣出之前几百年，以斯帖先知已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透过先知向他的子民说，但是将来有一天，啊，这边有写，我这边写的36章第26节，但是有一天，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要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当中去掉实心，赐给你们什么？肉心。神早就应许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石头心。什么叫石头心啊？铁石心肠嘛。大家知道我应该爱我的老婆，我应该好好的服侍我的丈夫，大家知道。但有什么事情发生，自私，我的自私自利了，我才不管你。你知道应该做，你偏偏不去做。大家知道应该帮助贫穷的人，应该看顾老人家，大家都知道，但你就 偏偏铁石心肠，你这是自立，就这样，就叫实行。但神说不要怕，不要怕，你这个石头心有一天会改变，不靠你去改变，靠你去改变死定了。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这个灵要把你们的石头心换成什么？肉心，软的，温暖的，不再像石头一样冷冰冰的。这个已经来了，这个来在新约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这个杯，这个杯里面血是我用血跟你们立的新约，耶稣的牺牲把这个新的灵带到我们生命当中，圣灵进到你生命当中，本来你的石头心的，你这个人，哎，老婆好像你最近温柔多了，从前不是这样的啊，你看什么事情发生了等等啊，你看一下，原来他参加了我们圣安堂三个礼拜，三个月了，不三个月，参加了三个月，他信的也是三个月，参加教会三个月，圣灵住在他里面，把他里面那种凶巴巴那种那种凶啊等等啊，慢软化软化软化软化，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温柔就来了。我再说，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一个真的基督徒，骗不了人，有种味道，有种味道，人家就在你身旁，跟你相处，他们闻到的，因为圣灵在动你。这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哈利路亚。基督徒不是一般，我找到信仰了，有非常好的教导啊，都立在我面前了，很多规矩啊，很多规条，我跟着那规条做，我就成为圣信人啊。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你看见你新的规矩，你把旧规矩踢走，按照新的规矩来生活，你就变慢慢变好人，这不是基督教。对不起，这可能是共产主义，他让我们看见有新的规条，我们觉得透过这个东西，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善。我做当了几十年牧师，我不能接受，生命能够改善，不是外面加下来，就是这里面开始改。你这个地方不改，你外面把都是骗人的，一下子不能够持久，听得明白吗？我发了很长时间，我就怕这个最基础的地方你们不了解。我再问，什么是基督徒？按照保罗说，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的人，分别为圣的人，这个基督徒。你得救不是靠你结出果子，你听清楚啊，你得救不是靠你爱人啊，爱人啊，你牺牲多少啊，就爱多少人，捐多少钱啊，做的啊，那就是成圣的果子嘛，圣经说到嘛，那结局就是永生嘛。你得救，你听清楚，你不要乱说罗姆斯讲的，你得救不是靠你做了多少好事，以致上帝在上面看见 OK 你及格了，你可以上天堂了，这不是基督教的救恩。你得救靠什么？你说靠信心而已。但你说那一大堆神圣的果子什么东西啊？那一大堆是必须要的，但你不是靠那堆东西来得救。那堆东西，你的爱心，你的温柔，你的喜乐，你的和平，是证明你真正相信。你听清楚了吗？那些是你信心的证据，那些是你真的信耶稣的证据。因为我刚才说了，谁都可以说我信耶稣，我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谁都可以说。但当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的人就看你有没有真正信耶稣的证据，就看你生命当中那些果子有没有结出来。我再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是全是伪的是美的人，不可能，一生都不可能，不可能的。但最少你在他生命过程当中，他的方向，他的那个生命的慢慢改变，越来越像耶稣，这是必定会发生的。因为他信耶稣，就是跳上一辆大巴，那辆大巴叫什么名字啊？耶稣号。 他听着耶稣号的那个耶稣号是滚动向前的，向前什么目标啊？圣洁城，这个是基督徒，不是看见大巴没有跳上去的，这个叫基督徒，这个不是基督徒。 OK 吗？搞清楚啊啊，这是基督徒。好，我们看，哇，45分钟才讲了一点，我们看呢、啊、还没去。什么是基督徒？第二节，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写信给在哥林多神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对吗？基督耶稣里面成圣，后面那句一起来念，蒙召作圣徒的，不单是成圣，还有基督是什么东西啊？是蒙召的，是蒙召作圣徒的，什么意思？对不起，我要把衣服脱掉，太热了。明天早把风扇在这里才行。这边我们先看一个名词，蒙召作圣徒。谁是圣徒？我要你解释的时候你怎么答？什么叫圣徒？你说我的理解呢是这样的，你刚信主的时候呢你叫基督徒，信主过后呢你比较有点追求呢你就成为门徒，那门徒呢你更热心更热心啊，然后呢越来越这样成为教会的那个领袖啊什么东西啊，那你就成为圣徒了。三个这个接笔，这个那个好像个台阶一样，三级。其实不是，你看使徒行传，门徒、圣徒、信徒或者是基督徒一样的，他们可以那个名字是换来换去的，没有等级问。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圣徒，圣徒就是基督徒，一样的。那要是这样的话，你理解了。基督徒不单是在基督里面成圣，那个我们讲完了，还有呢，他们是蒙召作为基督徒的，意思是说你是基督徒吗？基督徒你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你是蒙召的，现在明白了吧？那什么叫蒙召呢？你说我理解了，蒙召就是我那次参加布道会啊，罗牧你还记得吗？你来讲布道会呢啊等等呢，然后呢你就大家头低下眼睛闭上的时候，你呼召啊，我奉主的名啊，当中有谁愿信耶稣啊，我就举手等等，那个时候你就召了，你说奉主的名嘛，你奉主的名呼召嘛，那你就召了，你召我就举手了啊，那你就蒙，我那个时候就蒙召了。那表面好像是我召你，我牧师我都招你，然后你举手，什么叫招啊？这喂，那个招嘛，对吧？喂，过来，这招嘛，这个叫招嘛。所以我当年我就说是什么招？是你招，所以我举手。我就问你，要是我招，那天晚上打个比方，来了30个新朋友，30个朋友没有信主的，但那天晚上才有10个人举手，10个人就蒙招，那还有20个人呢？他们是听同一篇讲道，对不对？所以我发出同一个呼召，但我的呼召呢，有人回应，有人不回应，同意吗？是，但这边所讲的，保罗在讲，基督徒蒙召的，不是你信主那个时候布道会的时候，那个讲员向你发出呼召，不是那个呼召，那个呼召有人可以回应，有人不回应。这里的呼召是不能抗拒的，基督徒是蒙神呼召的，神呼召你，无论你从前怎样骂基督教，怎样恨耶稣恨上帝，但是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你是无法抗拒，你只能够降服在神的爱恩典底下。那我不是随便想，你看保罗这边他也讲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他讲到那个我先讲一个例子，好像那个呼召是什么回事呢？ 有点像，这根本就是耶稣来到那个坟地前，那个坟墓里面有一个死了四天尸体差不多发臭的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拉撒路，死了四天，那个坟墓尸头就在里面呢、啊。然后呢，耶稣站在坟门口，拉撒路出来，啥事情发生啊？拉撒路就不一定是这样，这样就来，但因为他身上有那个裹尸布啊，等什么的，他的就很别扭，很别扭的走就来了，意思的这个意思了啊。意思说，耶稣的复活之前的时候，死了四天的人都必定回应。那我所讲的复活是这样，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包括你今天坐在这边，要是你真的信耶稣的话，你的生命，耶稣复活你，你才会回应。好像死的人回应一样。啊，这是保罗亲身的经验。保罗是个大布道家。他到处去讲道，对不对啊？整个罗马帝国到处去讲道，他很有经验。他这个世界就这么两类人，分不开，一类叫犹太人，一类叫什么？叫非犹太人，谁都会讲啊。一类叫犹太人，一类叫外邦人。那外邦人他就统称就是希腊人了啊。外邦人跟犹太，这个世界就是两帮人。我去传福音的世界就是这么两帮人。你看我所认识，我对他们太了解了，他们对福音的要求，你看见他怎么讲啊？这个哥林的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还是在那个十八页里面，不是里面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保罗叫见证说，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什么？要求滋味。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滋味。二十三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所传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是神，是受膏者，耶稣创天造地的神，他现在为世人罪被钉死十字架上。他说我就传这个福音，没有其他的。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面对世界的两帮人，一般叫犹太人，他们是要求神迹的。当我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在犹太人成为绊脚石。什么意思？还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人走在耶稣旁边，你要我们犹疑到什么时候？你是弥赛亚，是明明告诉我们嘛，啊，你要有神迹让我们看嘛，啊，来证明你就是耶稣嘛，啊，我要神迹，让我看神迹。耶稣说，我岂没有做吗？我奉我祖父的名，我做的事情你们都看见，我讲的道你们都知道，你们总是不信。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你说耶稣没有行神迹吗？耶稣有没有在犹太人面前行神迹？有没有？肯定有啊，他们亲眼看见了。但他们看见，不单不捧他成为基督，他还要回头商量去怎么杀害他，怎么把他杀死。因为他们需要的神迹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你要用神迹来表明你是受膏者啊，要合乎我的神学思想，我把你框在我的框神学思想里面，你通不过我的神学思想，你就不是神。现在保罗说，同胞们，我告诉你们个大好消息，旧约先知所命定的啊，神所命定的那个受膏者弥赛亚已经来了，在那儿来了，在那儿，就是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你是个犹太人，你会怎么看这个福音？岂有此理。保罗，亏你是什么犹太人，亏你说什么法利赛人啊，圣经老师啊，都是圣经，你从摩西的律法书看得很清楚，神所爱的受膏者，这么重要的弥赛亚，不是被挂在木头上的。律法书讲的就是被挂在木头上的是神所咒诅的，神的弥赛亚，神差派的受膏者，怎么可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不是我们的弥赛亚，不是救世主，是神所咒诅的。你不讲还好，你越向我们讲，我更加气得不得了。你越讲，我越不相信。你讲基督吗？就成为我的绊脚石，不可能的。你那个信仰，你那个福音，不可能的。犹太人反应好不好？ 所以在犹太人来说绊脚石。希腊人呢，希腊人求什么？在这边写外邦人啊，希腊人求智慧。大家有没有听过苏格拉底？有没有听过那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个人有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他们都是希腊人。这三个古代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几千年呢，影响到今天西方的哲学，都被他三位深深影响。聪明不聪明？太厉害了，他们思维思想很深奥。所以希腊人他们在保罗那个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哥林多前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去到雅典，希腊的首都，每天在那个雅略巴谷小山丘上，一大堆希腊的哲学家、神学家，每天就在谈谈说说，他们就大发一天那边，他们就是谈辩论那个东西，讲求智慧。他们相信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 ，Logos 那个道存在，把万物都创造了。但神明是高高在上，所有神明都是灵界的，任何有肉体的物质的都是卑贱的，都是次等的东西。神明圣洁高超在上面，不能成为有血有肉的，任何有血有肉的物质都是无味的东西，次等不好的东西。所以看见这个世界大乱，他们理解是这样。保罗来说，朋友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创天造地那个 Logos 那个道，他来了，真的，在哪？他已经成为血肉之躯，那这个思想他们不能通过。神明怎么会成为血肉之躯呢？不可能吧？他不单成为血肉之躯，住在我们当中，他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爱你，为替你赎罪。你是希腊人，你听见有人向你传这个福音，你有什么想法？神明我们所敬重的，他怎么可能成为污秽的肉体来到世上？还那个神怎么可能死得怎么羞耻，死得怎么惨？哎呀，算了吧，你这个疯狂的，你说的东西根本愚拙。就好像我对你说，姐妹，我告诉你说啊，这边有块冰啊，你接好，你收好就好，小心啊，那个冰很热的，很烫的啊，你小心啊啊！你会接受我是讲这话吗？你觉得那个罗木傻瓜是不是气心啊？是不是疯子啊？你根本你的观念过不了，一块烫人的冰，一块热的冰，你不可能接受这个东西。保罗向他们传福音，就好像那个情况一样。所以对希腊人说，疯狂的、愚拙的，你不要说了吧，你这畸形的、疯狂的、愚拙的。保罗说，这就是我的经验，我向那个世界传福音，整个罗马帝国我跑遍了。你看，就是面对这两帮人，一般人就犹太人，一般人就是希腊人，我讲的福音没有改变，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希腊人来说是愚拙，是疯狂。但这个字太重要了吧？啊，太重要了吧？你看，但第二十四节，一起来念。但在哪蒙召的？你看这个字来了，蒙召的，但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什么？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哈利路亚！你看这蒙召的动力吗？对不起，你看这蒙召的 power。蒙召的能力吗？我刚才说这个召是谁召啊？神召，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出来，他无法抗拒，他就出来。希腊人讲求智慧，犹太人讲弥赛亚，等候。保罗所传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对他们两帮人来说愚拙绊脚石，但保罗说：“哎，还有第三帮人，什么人呢？他们是犹太人，不错，他们是希腊人，但他们有一样不一样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 他们是蒙召的，嘿嘿，他们是蒙召的。神的呼召临了他们的时候，我传的还是同样的信息，但对他们来说，哇，是神的智慧啊，是神的能力啊，是神的大爱啊，无法抗拒。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上的呼召是不是这样？你说我没有怎么轰轰烈烈，啊，没有怎么？保罗有没有？保罗本身就最好一个典范。保罗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怎样对待福音？你说，他怎样对待他的信，对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对他来说是极大极大的逼迫，因为他从小就深深爱着他自己的犹太教那个信仰。现在基督教耶稣的教导对他的每一个思想神思想都极大的一个冲击，他有整个人崩溃，整个人破产，所以他用尽千方百计最大的努力去逼迫去杀害基督徒，到处抓人，还记得吗？他信了耶稣，使徒都不敢接触他，为什么？因为连使徒都不相信这个人会信耶稣，最后巴拿巴才去，还记得吗？很现实的，很真实的，不是骗人，死都不是谁呀、啊？那个扫罗是耶稣？你开玩笑吧？他怎么可能是耶稣啊？啊，他是逼迫我们基督教的，还记得吗？到处抓人坐牢的，我不敢去跟他，跟他只有巴拿巴这个人，他敢够胆去找保罗。你看，你看见有什么教导对我们？今天可能在我们当中，你有你的丈夫还没信主，你的儿子还没信主。你的很尊敬、很要好的朋友还没信主，你的闺蜜还没信主，但你向他传福音好几百遍，他们要不反对，要不骂你傻瓜，要不要搞我了，不要再传了，再传不跟你做朋友了，这可能有各方各面，你到个地步你会灰心，但今天我重新告诉你，要是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他从前拿刀去砍耶稣，哪怕他是拿刀去砍耶稣也好，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他会怎么样？他无法抗拒，就好像保罗当年降服在主的面前。千万不可以对你关心的人失去信心，因为你不是神，神拣选那个人，神才会呼召那个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神拣选一个人不是因为他乖，因为他长得帅，长得漂亮，他的文化水平好，他的品性好，啊，他的学问高。神呼召一个人跟那个被呼召那个人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听过一个老牧者对我这样讲道，这样讲，他说：“以撒不是有两个孩子吗？以撒，旧约的以撒，什么名字啊？以扫跟雅各，啊！但上帝拣选谁啊？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他说：“同学们，你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念书嘛，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叫抓住，抓住，抓住的意思，什么意思？”他很懂抓着神的应许，神就喜欢这样的人，啊，神就喜欢这样的人，所以他抓他，所以呢，神就拣选雅各，因为他懂得抓着神的应许，不像那个以扫，为了红豆汤可以卖掉那个福分等等，他这样讲，我那个时信了我，后来看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我完全不是哪回事，特别保罗用这个例子讲出来，他说双子还没生下来。就讲那个双子啊，双胞胎嘛，雅各跟那个以扫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做出来，意思说雅各还没有做好事，扫罗还没有做坏事，只要表明呼召人拣选人的主不在乎被拣选者，这个让我醒过来，原来神今天拣选一个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早在耶稣基督，我这边有写，就如上帝创立世界之前，你看见吗？世界还没有被创造， 创造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爱我们，按照自己等等等等。第四节很紧很重要，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做一件好事，这个世界还没有存在，你还没出生，一件好事一件坏事都没有做，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你们，你们成为神的羊，不是因为你们信了主变成主的羊，你们从来就是主的羊，你才会信主，因为主的羊听主的呼召，听主的声音。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看啊，你要有时间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你就看见了。那些犹太人不信主，耶稣说，为什么你们不信主？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奉主的名做了这么多，奉神的名天父的名做，你们总是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神拣选的，我们本来就是主的羊，传福音叫人信耶稣是寻羊运动，寻找神的羊回家。我们代表我们的牧人说，喂，拉撒路起来，要是你是主的羊，你就哎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牧人，我要相信主。这是蒙召，那个很重关键。我本身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我刚才不说了，我中学高中啊、那个当的，我整个中学六年，初中高中，那个学校叫救恩书院，是基督教的中学。那基督教中学每个星期每周有两节圣经课，初中开始每个周有两节圣经课，我们就学圣经，还有每周有一次大聚会，大家到那个礼堂里面，牧师在台上讲道，每周有一次，明白吗？圣诞节有没有庆祝啊？肯定有啦。复活节有没有庆祝啊？肯定有啦，有开大会等等。所以我听耶稣被钉十字架听到早就熟的不熟了，因为我在里面六年时间，对圣经的故事很多都很懂，牧师讲的很多懂，我就是不信。一直到我到加拿大念大学，在 Waterloo 下学期大风大雪的晚上，考试考完了，我本来出去玩，那天晚上不能去，大风大雪，所以不能去，我闷得要命，关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我随手拿起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是我在那个有个基督徒的团契的同学他送给我的啊，我就没事，圣经我看过好几次，我高考我去考那个会考，我们香港叫会考，有一科叫圣经科，圣经科我特别挑，因为那个分数容易拿高分数，你明白吗？所以我就挑那个，所以我对圣经那年我考两卷书，使徒行传跟马可福音我都很熟，我都知道，但那边随便拿起那本圣经太闷了，一翻开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被抓被审判被鞭打，哇，我看心里面很热，为什么这样，我这个傻瓜明知有人抓他，要是我早就跑了，为什么他不跑呢？有人声音告诉我，他是为你啊，你明白吗？所以我很火热，那边说，请问我有没有看过耶稣被钉十字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100遍都不止啊！我很熟，就是那个晚上，那个字好像跳出来，就对我说，对我罗某人说，为什么他不跑？他是为你。突然间，我觉得我在神面前很脏很脏一个人。从来我觉得我是不错的，我家里面我九兄弟姐妹我是老八，亲戚朋友都说，因为我五个。我哥哥弟弟一共男孩子一共五个人，九兄弟里面四个女的五个男的，五个男的当中初中毕业都没有，初中都没有念完，就是我不但念完高中还到加拿大留学念大学，唯一的这个是老爸。所以亲戚朋友都说家里面啊，跟我父亲那个老爸行啊，乖啊，听话啊，读书好等等，大家我从来觉得我自己不错，但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很脏，我觉得我在亲戚朋友觉得不错，因为我比有点小聪明，我遮盖得好，我的坏事遮盖得好，他们不知道，隐藏得好。但那天我在神面前跪下来，跪在床边，没有人在房间里面，我就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我哭啊哭啊哭啊，很难过。我就神啊，我是很脏的人，我说我知道 你真的原来是真的爱我，我听了几年，我今天晚上觉得你是真的爱我。主耶稣，我需要你，你做我的救主，洗净我的罪。你看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罗主臣出来，一个死的人就起来了。这就是蒙召。我不是说在座的基督徒每个人都要像罗牧师这样有这么戏剧性的一个转变，不，有些你们三代四代基督徒从小在基督教家庭，你从来没有这个轰轰烈烈感觉，什么说要有像保罗这样那个光照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不一定要这样的。但你蒙召的话，你生命过程当中，你成长过程当中，总有一段时间你突然间发觉神是很好，神对你很真，那个是你蒙召的时候，你明白吗？基督徒，你们在基督里面分别，还有呢，你们在是什么？你们是蒙召的。蒙召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乖吗？因为你好吗？因为什么？一个原因，因为完全神拣选你。神为什么拣选你？这个问题3500年前已经有人问摩西了，那为什么拣选我们？摩西说，因为神爱你。那神为什么爱我啊？摩西说，神爱你不是因为你们是万族当中很强大的，不是因为你们乖，不是因为呢，因为神爱你。你听清楚吗？你听清楚吗？你今天拥抱这个信息，你不要在你身上，你知道神是爱你，因为你成为基督徒，真拣选你，但你不要花时间去在你身上去找为什么神爱我。要是找到的话，你会变成很骄傲，千万不要去找。神说，孩子，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爱你，我爱你因为我爱你，就够了。你难不震撼？你可以不震撼吗？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神面前，整个救恩白福面前，你认识神越深，认识基督徒的身份越清楚的时候，你能够不震撼吗？不被震撼？神发了这么多的功夫，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你，你一出生他就盯着你，看着你的成长，看着这个罗某人，看着他20岁的时候到加拿大念大学的时候，他说时间到了，这个牧羊人要开声了，罗主臣出来，我就听见了，这是我的牧者，我要回应我这个蒙召的人， OK 吗？基督徒要经过的阶段，强调高举的是神的绝对的恩典和怜悯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我再说，要是神没有呼召你，你休想你可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够谦卑，不是因为你的思想够客观，你分析基督教可信非也，是圣灵感动你呼召你，你才可以软化下来看见神是神。 OK， 最后我想知道我的时间是到9点钟吗？是吧？因为我看见廖弟兄坐在前面，我有点怕，我以为他可能在时间到了，就是我明明记得我应该到9点钟的嘛，9点钟才开始，有半个有45分钟分组，对不对？啊，是这个意思。好，那我就把应该用的35分钟变成15分钟，来跟大家讲最后一点。你看见这边所写，还是回到哥林多前书1章2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第一，那就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基督徒。基督徒第一是什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这第一点，对不对？第二点呢？一起来念，是蒙召的啊！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成圣的，是般蒙神呼召的。好了。以及来了哦，这是第三种的定义，基督徒以及在所有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徒是什么东西？ 基督徒是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基督之名的人。简单说一句，基督徒是一般求告主名的人，看见吗？基督徒是求告主名的人。你说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在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边讲得很清楚，凡求告主名的就怎么就必得救，很清楚吗？你是基督徒你是得救，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求告主的名，同意吗？你怎么样才会求告主的名？我们说我信主是主，我信耶稣，所以我就求告他的名，然后呢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就必然得救了。这个大家都很理解，可以吗？啊，这个第一方面求告主的名。但是我要让你看见，这边基督徒不单是一次求告主的名你变成基督徒，不错不错，你真的是靠那一次求告主的名，你相信主，你就成为基督徒了。但保罗说神的福音，神的义显明出来是本于信，怎么样啊？以至于信。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呢？从信心开始到信心结束，整个过程都要什么？都要信。我刚才已经提示了，今天我们得救到天堂门口的时候，那个天使说我为什么要你让你进来天堂，你跟我说一下。我说因为信耶稣。你怎么样信耶稣？你就指1984年几年几月我在那边流泪悔改，在布道会举手啊等等等等。这个不是信耶稣，信耶稣是你站在天使门口的时候你信不信耶稣，这个叫信啊。你看大家会背那些圣经，神爱世人，还记得吗？约翰3:16后面那句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后面那句呢，叫一切信他的，希腊文这个字 present tense 现在时，信啊，信这字什么意思啊？不断停不停止的信的，叫一切不断信主的人不至灭亡，反对人的。他不是说叫一些曾经信主的人，曾经信主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不是约翰福音3:16，叫一个不断信主的人，不断信主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啊，基督徒是什么人？是般不断求告主名的人，你听懂吗？什么人才可以求告主名？是你相信主的人才会求告主名，同意吗？你不相信的人你会求告他吗？不会的。所以你求告主的名的人就是个相信主的人，是个不断相信主。你从相信主成为基督徒的入门，那你基督的生命你不能停止这个相信，那个相信神对基督徒的应许全都是立定在天，非常美好非常美好宝贝的应许都在上面。但你不去相信他的话，那些应许永远都留在天上，与你无关，与你生命当中完全你体会不到。你能够体会那个能力是你听了福音相信神真理的时候，你听了相信圣灵能力才生命当中爆发出来。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个不断不断不断求告主名的人，这是基督徒的定义。你有没有求告主的名？你说我吃饭之前有，我歇饭的时候我有，做礼拜的时候我有。圣经讲很清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是你是真的基督徒，你会常常想起主，你会常常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会有求告主。求告主不是安静安静安静，我现在求告主啊，安静安静啊，不需要这样的吧，对不对啊？你坐地铁的时候，那这边没有地铁啊，有我们的那个SkyTrain 啊，那边等车的时候你可以求告啊，你在等看医生的时候你可以求告，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求告，随时来求告主啊。你钥匙不见了啊，
可以怎么样？就告诉去教会开车教会，哎呦，那个没有位置啦，没有的，又迟到了，快迟到了，或者去超市啊，去大统华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哇，礼拜天哇，那个哪里能停车？没有停车，又下雨，怎么样的？主啊，帮助我啊，等我找一个好位置啊，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你有没有觉得你这样子很烦呢？不觉啊，上帝被你烦死了。你看他管理世界这么大重要，你找一个停车位要求上帝给你停车位，你知道吗？你烦不烦啊你啊？啊，钥匙不见了，你好像还会好好放好吗？你要求神帮你找钥匙啊？要是这样的话，神骂我最多，因为我是个最烦的人。我大大小小事情我都求告神，因为什么呢？我知道神最喜欢的，神最喜欢，他一点都不觉得烦。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是最喜欢的。你说罗牧，你凭什么这样说啊？神会喜欢你这样啰啰嗦嗦的啥事情都在面前来祷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啊，神是个怎样的神呢？神从亘古已经存在，圣父圣子圣灵，永恒的最完美的无缺的没有任何需要的一个神，从亘古到永恒，没有开始没有结终。你知道他们没有需要啊，他创造人，因为他老人家太闷了，要跟人来沟通沟通，所以创造人类。你把这个思想丢掉，他根本不需要人类，他从亘古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圣灵爱圣子，三位一体的神，他永远或者最完美最和谐的爱的关系当中，一个神，但最和谐，他不永远不会觉得闷，最完美自满自足的只有神一位，在宇宙当中，他创造人让人去享受，好像一杯水满了是满，对吧？怎样会被满更好？一杯水满就好，对不对？怎么比满还更好的？溢，满溢，满了溢出来就比满更好，对不对？那神最美好的，他最美好，当那个爱溢出来，人在旁边接收，是这个意思。那好，我回去。保罗来到雅典，还记得吗？来到雅典，看见什么？庙宇，那个寺庙非常雄伟，哇，太厉害了！有这么厉害啊？非常雄伟，什么太阳神啊，什么那个女神啊，怎么一大堆？他就跑到那个小山丘，还记得吗？雅略巴谷那个小山丘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跑到那个小山丘上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辩论，跟那些神学家、哲学家那边辩论。他说：“啊，朋友，是这样的啊。”第二十四节来了，他说：“你们盖那个寺庙，我非常觉得惊讶，太雄伟了。但是你们那个寺庙是拜谁的呢？那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你们所拜的吗？你们他是神吗？既然他是神，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天地宇宙他是创造，他需要住在你那个圣殿里面吗？你开玩笑，你看月亮星宿都是他创造的，他需要住在你的殿里面吗？怎么豪华怎么豪华，他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后面那句来了，也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了什么。这什么意思啊？他有缺吗？就是没有缺，他根本你算老几啊？你有限的人，你想用你双手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去服侍那个神，你休想啊！他根本不需要你服侍，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了什么，因为他什么都不缺。来啊，到耶稣来世这样的时候，他把那个真理告诉我，人子来不是找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讲到出口了，神成为人来到世上，他讲到开口了，他说我来世界，我不是找你来服侍我的，我是来服侍你们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情况？今天很多人服侍神的人，包括我这个人，我们在服侍神，我们来服侍神，做牧师的我们服侍神，对不对？
但你又说他不需要你服侍，那你说什么东西？你说什么东西？他需要我服侍，他真的不需要我服侍，但谁需要我服侍啊？你们呢？你们要我的服侍，所以我祷告，我一定要能上飞机啊！我要上飞机啊！要不然他们在里面等啊，就不会没有人讲。但我的责任，一年多前我已经答应了嘛，我要来服侍他们。所以你看，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知道下午今天晚上那个聚会开始了。我的祷告很简单，主耶稣啊，我今天下午就要入 camp， 就要去那个 camp， 就那个营地，我那个夏令营就开始了。我要讲五堂道，主耶稣啊，你先来服侍我吧。你说罗姆，你大逆不道啊！你这个祷告啊，求耶稣来不对，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感觉。神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个祷告，难道不是吗？他最喜欢这个祷告，是啊。因为当我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向他表明什么东西啊？我相信他，我需要他。你不来服侍我，我哪里有能力服侍你们？你看，眼盯盯的看着我，你看，我用什么向你们分享？我乱讲一堆可以吗？我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你们，来鼓励你们，让真理进你们的。但你不给我真理，我哪里去找啊？主耶稣，你来先服侍我。你不是我，我服侍不到他们。你们需要我服侍，主耶稣不需要服侍，但主耶稣鼓励我去服侍你们。他怎么说啊？一杯凉水，你给我小子当中的最小一个，你这是服侍谁啊？就是服侍我。耶稣说的，所以我服侍你们的时候，其实耶稣说，其实你这样做就是服侍我了。所以我当牧师的，我服侍谁啊？我服侍神。搞糊涂了，你们都搞糊涂了啊？不会吧？很清楚，很清晰啊！这样我服侍，所以也我觉得这个神你一定要了解。你所信的神，他不需要你去服侍，但人需要服侍。所以他给你能力，他服侍你，给你能力，以致你可以服侍你其他有需要的人。OK 吗？啊，你不要放弃这个想法，这个很重要。耶稣出生之前几百年，700年，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64章，我们看那个以赛亚先知第64章第4节，这句话我学到的时候我非常震撼。耶稣之前700年前，以赛亚已经讲，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等候他的人行事，行事这个意思是服侍。好像一个奴隶，好像一个仆人去服侍主人一样服侍。神是服侍那些等候他的人。所以以赛亚说，我是以色列的贵族，我是贵胄，我也看过不少东西啊，外邦的神我都了解，这个万国很多东西我都认识，我是贵族嘛啊，我是不是等闲之辈嘛啊，但我从来没过，从古到今我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哪有神好像你？那个神真的太奇怪了，耶和华，你真的太奇怪了。因为其他的神都要人去服侍他，唯独你，你不要人去服侍你，你倒过来要怎么？你倒过来要服侍我，服侍那些寻求你的人。什么叫寻求啊？就是相信依靠他的人，这服侍是真的哦。你有个恩人，你有个恩人啊，他真的恩典，他救你，救命恩人吧，就这样说吧。你真的觉得他真的很好，把你生命救了，你亏欠他，你要报恩，对吧？我们都想报恩，所以我怎么去报恩呢？你怎么报恩呢？好了，他生日来了，你怎么报恩呢？买一个好的生日礼物送给他。但你知道那个恩人很奇怪的，他什么东西都有，世界上的首富，钱有钱，物资有物资，吃的有最好的吃的，穿的有最好穿的，什么东西啊，什么那个文化啊，那个艺术啊，什么东西都有。这样的恩人，你要买礼物向他报恩，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同样，神比这个首富更加富有，
在他里面没有任何欠缺，你怎么去服侍他？你怎么去向他报答？
不可能，不可能向神报答。
神说：好好好好，我知道你们很好，知道你很想报恩，可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那好了吧，那是那个恩人告诉你喜欢什么呢？哎呀，你早说吧啊，那我就不用怎么烦气了。神真的告诉你哦，你没有看圣经而已哦。我最后讲完就结束了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大家都懂。人非有信，后面那句呢？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哎呀，我报恩就想我的恩人喜悦嘛，对吗？你报恩就想他喜悦嘛，啊？真的，神说，我告诉你，我怎么会喜悦？我喜悦什么东西？就当你来到我面前，你相信我的时候，我就喜悦。没有这种对我的相信，你向我捐一个亿加币，我都不喜悦，因为你不是凭信心的，我不喜悦。你凭信心来到我面前，向我来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来到神面前，必须相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你看见吗？太清楚了，神的心向我们表达，我们不能向神报答，用我们把什么的？但是神最喜欢我们什么东西啊？就是求告他的名。当你求告他的名的时候，就表达你对他的信。你向他表示我相信你，我才求告你。OK， 所以他就最喜欢。所以跟你说，你是基督徒吗？要是你基督徒，按照圣经说，你是个常常求告主名的人。你还没有这个习惯吗？今天晚上好好检讨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学习多信靠你的神，大事小事会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当你向他祷告时，是向他表明，神啊，我需要你，我依靠你，我相信你。但这样的一个人，需要神、依靠神、相信神的人，会不会变成很依赖他？那你变成一个很软弱的人。我们当中，我相信有不少做父母的，对不对？父母的举手，全举手，全都是当父母。我就问你，你们的孩子，你希望他们一生一世都依靠你吗？还小的时候当然依靠我了，已经四十岁了，罗牧师，我的孩子四十岁了，他啥事情呢？爸爸就这样怎么怎么，妈我怎么怎么样，妈怎么怎么样，哎呀烦死了，四十岁了他还要这样依赖我。我刚才所讲的不就是我们基督徒吗？我们就需要这样从头到尾都要依赖神。那我们这样依赖神的人，常常求告神名的人，这帮基督徒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依靠者，变成个懦夫，变成个软弱的人，踏实的人？明天回来自然有答案。时间过了，我们要来结束啊，做个祷告。亲爱的，今天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但我心里面，你的仆人心里面真的很迫切。我盼望我这帮可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信耶稣的人，他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今天晚上看了很多圣经，但我盼望每一句你自己的话都能够带着能力，让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信仰能够更清晰，能够知道什么是基督徒这回事，然后对我们自己有认识，对神你自己更深层的认识，以致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信仰觉得自豪，因为主你是个伟大的主，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悯，叫我们无可推诿，千真万确。求主赐福我们，明天我们回来还有几堂的讲道，都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